暑假，孩子们解放了，家长们却开始发愁了，因为孩子爱上了看电视。电视节目对于孩子来说，真的一点营养都没有吗？如何把动画片延展，让孩子获得更多的知识点？家长如何拿捏好看电视放与管的尺度？为什么过于约束孩子的背后是因为不信任他？欢迎收听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辣妈派》，本期话题：孩子迷恋电视，家长如何管教？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辣妈派，在今天辣妈派的直播间里，灵儿为大家请来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党珊珊老师。她做客直播间之前很多次哈，在潮爸辣妈的节目里，但是最近我们的节目改版了嘛，所以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派友友们也要熟悉一下我们的珊珊老师，欢迎您。
好，大家好，
珊珊老师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再给大家做一个认真的自我介绍吧。
我平时呢，除了在大学里教书以外呢，也会有一些咨询的工作，包括有些时候做客我们的
节目，
对，然后有些时候呢，还有我自己的一个视频号，会发一些跟亲子教育啊相关的一些话题。
我们可以搜索
青少年心理师珊珊。
好，珊是王字旁加一个侧，这个珊哈。那今天把珊珊老师请来直播间呢，我就是想说一下，前一段时间在群里面，我们有一个家长哈，他特别无奈，发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的偷拍照片，一看那个角度就是监控摄像头拍的，怎么回事？说这暑假来了，我们家俩孩子，大宝二宝一起看电视。而且从那个视频里面，不仅是照片，而且是有一小段的截图视频，他就可以看到孩子还吃着冰淇淋，然后躺在那儿四仰八叉，然后其他家长啊也就纷纷的跟着一起回应嘛，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有一些家长的回应是，哎，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但确确实实我又能够感到发视频的那个家长是真着急。所以珊珊老师，这个暑假来了，电视 iPad， 我觉得 iPad 我们先今天放一边，因为 iPad 我可以设密码。电视怎么办？
你刚刚讲那个案例的时候，我满满的画面感
是吧？
我就在想，我小时候家里是没有监控的，要有监控的话，我也是那个状态。
对，我还会把脚趾头去按电视。
所以我就在想，家长是不是太着急了？就是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太焦虑了？就是其实看电视有这么可怕吗？就看电视它也有一部分好处的呀，比如说能够增长见识，对不对？那甚至孩子看了这个节目，我们也看了这个节目，回来我们还可以讨论讨论呀。
但是珊珊老师啊，那是你们家孩子吧，看的都是长见识的，我们家孩子啊都多大了，还在看小狗汪汪队呀。你说就是家长永远不觉得孩子看那个电视是长知识的，你要天天看新闻联播，我也拍手叫好。
但你想想看，就小孩为什么要看一些动画片呢？孩子在动画片中能收获些什么呢？
快乐啊，无聊，反正就是不想写作业。
这才是最重要的点啊。其实最重要的点，我们很多家长是担心孩子看电视耽误了学习。
就是我们去回顾一下，我这种焦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说今天孩子告诉你，我的作业1、2、3、4项已经全部写完了，妈妈我可以看电视吗？我就再体会一下我还会不会那么焦虑。说实话，珊珊老师，我还是有点不爽。
对，我接触过很多家长，就是很多家长的共同的习惯是什么？你都做完了吗？确定吗？再做一点吧。
对，为什么？就是我即便已经被孩子告诉我全做完了，可是如果我从视频摄像头里看到了，我还是不爽。
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叫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永远希望孩子进步一点，再进步一点，再进步一点。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咯。
但是我们忘记了，就是人的学习它一定是什么，有学有玩的。它不可能说就像一个橡皮筋，它不停地蹦蹦蹦蹦。它也要需要放松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如果真的看电视了，我们可不可以问问孩子看的什么，
看的是什么？
对。第二，孩子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那第三，那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孩子的思维呢？共同去建构这个事情。 其实才是最关键的解决的一个要素。
哎，那我问问啊，珊珊，你家女儿最近都在看什么电视节目？
我家喜欢看挖坟盗墓的。
哦，那她看这个你能跟她解构出啥，有什么收获呀？
这里边有很多中国的国宝的，比如说有很多古代的那种陵墓啊，她特别喜欢看那样的节目。
哦，
那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起看古人的智慧。当然这样的智慧有大智慧有小智慧，对不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物啊，可以给他回到那个朝代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跟他聊那个朝代都有谁啊。
哎，我觉得发现了，就是这个在于家长的这个解读。那如果说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派友友，他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就看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还有一些什么就是那种哈哈哈哈，就是笑哈哈的这种，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营养的，我找不到点去解读他呀，做延展呢。
但你想想看，既然能上吐槽大会也好，这样的节目的人，他的口才是不错的呀。那我们可以学什么？他的台风可不可以学？
哦，哎，真是什么都能在专家老师这儿找到延展的方向。这好像是你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呢，行吧，你看什么好像问题都不是特别大。但凡现在就是虽然说家里的电视啊，它有这种网络电视也好，或者是普通的电视也好，就是孩子有一个自主选择的，就都不会是太不健康的。那如果有一些小孩他过早的看一些言情剧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说这个过早的年龄的界定是多少？比如说孩子青春期，说真的啊，他本身他就是由于激素分泌的原因，他就是会对异性会感兴趣，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开诚布公的去谈，
就这个剧里面的，比如说他们适不适合在一起处对象啊，那个男生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对，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呀，都可以去聊呀。反倒是当我们这样去聊的时候，能够把孩子那种特别高的荷尔蒙的激素水平给他降下来。
是，
你要是越藏着掖着，可能对于他来说觉得越神秘哈。
我反而更想看。
对，
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一种视频摄像头，虽然家长一开始说我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孩子都特别机灵，他不会随便去碰电闸门啊，什么开水那些东西，最后你监控的都是他是不是在看电视这个事儿哈，干脆就把他关了吧。
对，要不然看着心里也难过。
真的是看着心里难过。后来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有很多家长就讨论说，对，就是你看此时此刻，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一个工作时间点，妈妈把这张图PO出来的时候，就显然这个心情已经影响了她上班。你说她是立马打一个电话回去还是冲回去，反正肯定影响了，还不如就干脆关掉别看。
对，要不然也影响孩子的心情，特别影响关系。
通过看电视然后我们做监控，这个它能反映出其他的什么家庭关系吗？
其实我们说基本上目前的很多家庭哈，有三种，我们大致可以分三种关系哈。第一个就是家长主导的，就是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我当家我做主，就孩子你服从就可以了，就家长比较权威型那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到了青春期，很多家长发现管不住了，那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听你的，你说什么都好，只要你
孩子主导的，
孩子主导的，对。还有第三种，就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叫做共同建构型的家庭关系，就是说这个事情，哎，发生了，哎，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那不是你当家，也不是我当家，我们之间是可以共同探讨，然后你发表你的建议想法，我发表我的建议想法，共同。
我猜在珊珊老师家，你跟你女儿肯定是共同建构嘛。
对，
那就看电视这个事儿，比如在暑假期间你们是怎么商量，你是上午写作业然后下午看，还是晚上妈妈陪你回来一起看，你们怎么商量呢？
其实我家电视本来它就是几乎就是摆设是不怎么看的，
果然是别人家的女儿。
但是我家也有他自己喜欢玩的呀，比如说他会想着赶紧做完作业，他喜欢先就是先把事情先搞定，然后呢他会找同学玩呀，去 看电影。
所以就是同样这种时间限定方面，你跟女儿的商量是，
就是比如说讲到第一先把事情做完，第二你做得越快可能留给你的时间越多。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家长朋友，就是如果是真的是看电视这种有可能会伤害到眼睛的这种事情的话哈，那可以跟孩子商量，就是你大致要看多长时间，看什么样的节目，就商量一下。
你知道现在在网络电视或者是 iPad 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叫历史记录，就是其实你从几点钟开始看了，看了什么片子，我们家长是都知道的。那家长需不需要晚上回去，你看一一就给你调出索引来说，你不要以为啊，我不知道你一天在家干了什么。
我感觉这不是家长，咱们在扮演警察的角色，孩子会不爽的，真的会不爽的。你想看，如果咱们换，咱们再倒过去几十年，咱们变成小孩的时候，有个人安个监控，天天盯着咱们，对不对？然后回来还告诉我，我告诉你，我查了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儿，这哪像家呀？
也许他以后的反侦查能力会变得更强哈。那今天我们请珊珊老师呢来到直播间，就是主要想说一说，暑假到了，孩子们他控制不住自己在看电视这方面，家长又从那些监控的视频摄像头里看到了我这种纠结的心情，以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珊珊老师接着聊。
This is Mommy Talk 辣妈派。
欢迎各位派友友们继续锁定辣妈派。在今天的辣妈派的直播间里，请珊珊老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暑假如何自律的去自觉的学习。首先我们抵御的，其实今天说的不是 iPad， 是看电视这件事情啊，如何解决它。
这其实牵扯到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放与管的问题，就是一个尺度，它不是有或者是无，就是一定是一个尺度，松紧
就不可能没有。
对，
就像现代的孩子，你跟他说不可能不打游戏一样。
对，你如果真的把这些东西全都管住的话，孩子可能到学校里面去，他就是一个另类，
是
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小伙伴去做交流。我还是那个建议，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交流，共同去建构这个事情。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说出来，那孩子呢也可以说孩子的想法。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了，十岁往上走了，我们可以先听孩子说。尤其有些孩子其实在家里边他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尊重他，比如说跟他聊一聊这个话题，让他先把他的一些想法说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观点也说出来，利弊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然后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那孩子呀
就是门清呢，
很懂
事的，
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之所以去那么的约束孩子管理孩子，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们。
所以当跟一个稍微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啊吵架的时候，你最经常听到孩子抱怨的就是你根本不相信我。
对，
不仅仅是看电视这件事儿哈。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要反思，就是我家孩子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孩子，或者说我有没有去主动的去信任他。
你刚才说了一个前提，就是我先跟孩子沟通，比如说沟通时间啊，沟通你最近想看什么，我们看多长时间，你怎么样选择自主的休息，再过一段时间再看，就是这些细节都可以沟通。我记得有一天就是孩子在家里面刚放假那两天，他也是看电视，但是外公外婆在家呀，我就通过外公外婆的嘴里，我就问他孩子到底在家看什么，然后外公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反正就是些嘻嘻哈哈的类似什么综艺节目啊，可能吐槽大会什么的。我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看吗？他说你儿子可不是这么直接坐着看，他是一边看一边手里还拿着另外的可能折纸的东西，他同时干好几件事情，他觉得这段好看了，我看你儿子就抬头看两下，笑嘻嘻两下，然后不好看了他就再搞他的折纸。我忽然吧就发现，嘿，你还挺会让自己放松的，就我那一刻好像就没有那么焦虑。
对，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长除了跟孩子可以聊电视以外，这个事儿以外，还有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你聊其他的事儿。就相当于我们不要把孩子的注意力再限制到电视当中去，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很好玩呀，你可以那个地方家旁边新开一个什么什么花店呀，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呀，对不对？就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给他打开。
说到这个，我问一种家庭情况啊，就是老人带的孩子，就是老人习惯睡觉前都把电视就那么开着，他睡着了电视还在那儿放，你给他关了他还他还醒了，对吧？我身边有一些认识的小朋友，我只要到他们家做客，他们的电视就是开着的，吃饭的时间也是开着的，然后平时玩耍的，其他孩子说我们好不容易到你家来玩了，那么能不能玩一点你家的游戏啊，我家游戏不好玩，我们一起看电视吧。就小朋友来了他们也看电视。这个就是是不是电视已经着迷了这种情况。
我们 要分，有些小孩呢就把那个电视的声音就相当于当成家里的背景音了。
哦
哦，他只要他的注意力有可能就不在电视上。
嗯，
其实你仔细去聆听，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背景音，
嗯，
但是进入不到我们的大脑意识层面。
对对对，
对，就是被忽略了，
就好像咖啡馆里的那个声音，它只是让你放松。
对，所以这个对孩子就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孩子就是不管做什么就习惯性的就坐在电视机跟前就瞟着那个电视机，嗯，那个可能就是一个着迷的状态，所以我们还要做区分，
哦，做区分。嗯，刚才珊珊老师特别强调了，就是电视这个事情不可能从孩子的世界当中完全剔除，它其实是一个松紧的度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尺度到底要怎么跟孩子去商量，
去交流，
去交流。最主要的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跟孩子也谈了也聊了呀，
嗯，
发现他们聊的前提是什么？我要说服我孩子。
哦，那不是吗？这确实是我们内心的套路啊，我想要以情打动你啊。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变聪明了，就我们的套路啊，嗯，太容易被识别出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跟孩子交往，我们还是真的要拿出我们的真诚来，
嗯，
真的去信任他们。
嗯，
然后在这种前提下，我相信孩子一定感受得到。
嗯，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青春期的孩子才愿意真正的跟我们交流。
嗯，我觉得在这种商量的时候，经常就像谈生意一样哈，就是你让别人赚一点钱，嗯，其实这个生意才能做下去嘛。那同样是你也让孩子倒一点脚，
嗯，
你让孩子你说只能看20分钟，一个暑假每天只能看20分钟，这孩子也怪可怜的。那他能坚持到30分钟吗？能坚持到40分钟吗？如果你给他这个余地，也许后面的事儿咱好商量。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跟家长之间就是争那一口气
哦。
比如说，你说那你真的要看30分钟，就30分钟吧。他可能他心里那口，
嗯，
孩子心里那口气，
嗯，
哎，算了，我就没有必要跟家长争了。
嗯，
其实我们说家长朋友们，就是关于电视机到底看多久，给不给看这个话题，无非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自律的去学习，就是当我们的孩子，
嗯，
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孩子能够自觉主动的把学习任务完成的时候，
嗯，
哎，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标。
嗯，我有的时候有点焦虑的时候啊，我就对比自己，比如说周末我明明知道自己还是应该加班把那个什么任务给做完的，但最后其实我还是在煲电视剧啊。所以我觉得家长你都已经做的也就这水平，你强迫孩子干嘛呢？
对，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哈，就是不管你想让孩子自律也好，还是相当于你提升孩子的思维层次也好，
嗯，
最简单的法就是跟孩子去讨论，
嗯，讨论，
共同的去建构，
嗯，共同建构，这是专业的词，但是放在老话就是去沟通，多沟通，多聊天。
对，你知道吗，玲儿，就是当我们经常跟孩子就同一个话题，就是你展开你的观点，我展开我的观点的时候，就讨论出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超越了我们的观点，也超越孩子观点，一个全新的东西。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一个比如说10几岁的孩子往上走，经常跟家长去共同建构一个观点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一个学业水平也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
比如说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相当于他在跟书本上的知识做一个建构。在考试的时候，他相当于在跟一个出题人在做建构，他如果能够不仅站在自己的视角，比如说作文，他也站在出题人的视角，他去猜出题人想考什么，
考什么知识点，
对，怎样写这个作文可能这个分数达得高一点。你想想看，他经常这样建构的话，孩子的写作
分数怎么可能低啊？
对呀，
而且我发现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已经大于本来我们想争论的这件事儿了。
对，这个是可以提升孩子思维的。
嗯，
比如说当我们经常去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会学会这种在面临，比如说大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他就会用着这种方法。
对，
比如说在学校里边跟同学之间，
嗯，
跟老师之间，甚至聪明的孩子会把它用到学习考试中。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挺希望哈，你在跟孩子去较一件事儿较真儿的时候，孩子能够以理服你。
嗯嗯，
哎，如果真的有一天他能说过你，让你哑口无言，那你就听他一回吧。
对对，至少孩子在心理上有一种我也可以赢的感受。
对，
这对于一个小孩的自信心 蛮重要的。
嗯，让他偶尔也可以赢一回，这是我今天跟珊珊老师聊天最大的一个收获。我不知道各位派友友，你们听完节目之后呢，每一个点可能收获不太一样，也希望呢可以常常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发小九到 CNFM988，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邀请你入辣妈派的群。下期见喽，拜拜。